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祝您圣诞快乐。台湾九合一大选胜选者在今天走马上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就职演说里对两岸关系低调谨慎，那么各界反应如何呢？记者许宁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2018年中共的千人计划是否成了美国的抓人计划？千人计划启动10年来，到底给中国和美国各自带来什么影响？美国为何盯上千人计划？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在中国福建省龙岩市，今天下午3:20左右，发生了一起公交车被持刀嫌疑人劫持事件，造成了5人死亡，至少22人受伤。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35路公交车，从新罗区登高中路一路冲撞到九一南路，撞行了300-400米，一路撞到行人，撞毁车辆。当地的警方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但嫌疑人的身份目前尚未公布，而犯罪的动机仍在调查之中。美国最高反间谍官员对中国网络间谍能力提出了新的警告，他说，中国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设备。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60分钟节目里说，在中国旅行甚至在中国以外的中资酒店，人们所携带的智能设备都可能随时被中国政府监视。他特别提到要注意全球中资酒店所提供的 WiFi。他说，虽然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例如 Verizon 还有 AT&T 是独立的，但是在中国互联网是由中国政府运营的，这意味着在外国人他们只要连上互联网，中国方面就可以立即访问他们的信息。美国司法部在上个星期宣布起诉2名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中国黑客，指控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盗窃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的黑客攻击行动。此后，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新西兰都随后发表声明，对中国黑客行为表示谴责，而中国方面则坚决否认政府参与了任何的黑客攻击。华为董事长梁华星期二对媒体表示，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华为不会因为环境复杂和挑战而放弃追求，将继续坚持合规运营，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来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和制裁法律法规。梁华表示，在这个月初加拿大事件发生之后，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经营业绩相当好。而对于外界的安全疑虑，华为坚决否认。华为董事长梁华说，华为将投入20亿美元用来构建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梁华表示，华为投入巨额资金来保障网络的安全，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而是面向全球经营的需要。他强调，要把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尽管美国等一些国家禁止使用华为 5G 技术，华为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拿下了26个 5G 商业合同，并且向客户发出了10000多套 5G 的基站。梁华表示，如果华为做得好，客户就一定会选择华为。华为表示，2018年的总收入将会超过1000亿美元，比2017年要增长 8%。台湾九合一选举选出的新任县市长在今天在各地举行了就职仪式，其中包括了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内的6都市长宣誓就职，而两岸关系也成为台湾地方政治中一个关键的议题。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宁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许宁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先从台北市来看起啊。在台北市，我们知道的是连任成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据说他今天的就职演说非常非常的短，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是，柯文哲在九合一选举中，他是以微弱的优势胜选连任，他今天率领台北市政府宣誓就职，他的就职典礼一切从简，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全部的仪式呢，也是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他在宣誓就职后，致辞只有简单的12个字。柯文哲一边的全面的拼市政，另一方面是否会角逐2020年总统宝座，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啊。外界已经把他视为是蓝绿之外极有可能的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无党籍的柯文哲是否会全面争取民进党绿营的支持，一直受外界关注。而今天柯文哲公布的市府团队中包括了台湾世代智库副执行长民进党籍的陈冠廷，而陈冠廷的父亲也是民进党重量级立委陈明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陈明文，这个绿营色彩十分的浓厚。另外呢，台北市的新任都市发展局和地政局的局长分别是由民进党籍的台中市市长林佳龙团队中的两位要员担任，外界猜测呢，这可能是白绿合作的第一步。另外，柯文哲在上星期参加的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重新提到了两岸一家亲，这引发了绿营人士的不满。柯文哲则是一直试图突破蓝绿色彩，他说不管是九二共识还是两岸一家亲，这样的论述都已经被标签化了，他呼吁寻找新的词汇来定义两岸关系。另外，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在最近证实，柯文哲将在明年春季来去美国进行访问，具体的行程还在敲定中，外界估计应该是在明年的3月。柯文哲对两岸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处理能力，在访美的时候会受到进一步的检视。宇文，
是，那么许宁，看完了北部地区，我们再来看南部重镇高雄。我们知道在这次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里面出现的一匹黑马，那就是新当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同样也在今天宣誓就职了。那么他的就职典礼还有两岸关系的立场，与柯文哲在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当然相较之下，我们刚刚说柯文哲是简单简朴，那么韩国瑜的就职典礼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可以值得关注呢？
是韩国瑜的就职典礼可以说是一个大阵仗，他今天一改平时蓝衬衫的这个形象，今天他穿的是三件式的西装，和妻子李佳芬是乘船抵达高雄爱河的河畔参加这个就职典礼。他的致辞是以诗人余光中的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开场，可以说是洋洋洒洒的一篇致辞，而且他用中文演讲后还用英文演讲。我们知道韩国瑜对拉近两岸关系的立场十分明确，他更是主张高雄经济要全面开放，让货卖得出去，让人进得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韩国瑜在就职演讲中是怎么说的。
所以货卖得出去，人跟钱进得来，让高雄发大财。让我们一面建设高雄，一面要还债务，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因此咱高雄的囡仔，我们面临的竞争将会是来自全世界，所以国瑜担任市长，我们一定要彻底落实中英文双语教育，确保我们高雄下一代的孩子们能够有国际视野以及国际移动的能力。
我们知道韩国瑜他是一直直言不讳的支持所谓的九二共识，他甚至强调两岸政策中央应该跟着地方走。中国的环球时报昨天刊登了一篇对韩国瑜的专访，韩国瑜在这篇采访中说，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是民进党中央跟着地方走。环球时报还说，韩国瑜强调自己能够带着蔡英文政府的政策顺着民意指向发展。针对韩国瑜的这个说法，我昨天采访了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黄杰。黄杰认为呢，台湾和对岸交流不应该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我们下面就来听听黄杰是怎么说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我们在台湾发生很多人权的问题，很多不只是靠经济可以解决的，这么单纯的用经济两个字包装就可以解决，包括之前的吴宝春事件，他都一再的把这些希望回归经济，但是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只靠经济解决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站出来为台湾人民说话，为他自己的市民说话，这是我们对他的期待，而不是只要发生跟中国之间有什么我们受到侵害的问题，他就一律不解决，然后只希望回归我们要赚钱，我们要赚他们的钱也是要看他们的脸色啊，也是要透过政治去交涉啊，难道这种事情都可以被那么独立的分割为经济和政治吗？
另外在韩国瑜发表了这样的说法之后，陆委会今天也发表声明，驳斥了两岸关系应该由地方带动中央的说法，声明说有一些新任的县市首长对两岸政策法规和交流情况不了解，对外说法不符合事实。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政策是中央职权，地方政府从事两岸交流应该依循两岸条例以及相关的法令法规。
是，那么许宁，我们知道九合一大选现在落幕了，但是也有人说台湾2020总统大选在第二天就已经正式起跑。今天呢，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他就在今天宣布他要参选2020的总统，能不能简单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卸任了他的新北市市长的身份，他上午宣布即将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0年的总统。朱立伦还表示，他不排除访问美国来借鉴各地的经验。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昨天公布了一份民调结果，朱立伦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超过半数的民众的支持，而在民进党中，如果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与蔡英文角逐呢，赖清德则会大幅的领先蔡英文。而另外一项民调，美丽岛电子报昨天显示，如果是赖清德、朱立伦和柯文哲三人竞选总统，目前的民调支持度呢是柯文哲有33%，朱立伦27%，赖清德有23%。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宁在台北我们所做的报道，也祝你圣诞快乐。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这个月初华裔科学家张守胜自杀身亡的消息，让中共的千人计划再次引发了议论。被中共誉为汇聚全球智慧、共创华夏伟业的千人计划，为何成为美国政府口中入侵、盗窃和欺骗的代名词？中共的千人计划到底有什么内幕？遭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锁定之后，中共千人计划还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以及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在十年后的今天，“千人计划”给中国招来了超过6000名专业人士，却也招来了国际间的质疑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最近表示，中国正以非传统和非法的手段招聘或吸收美国内部人士，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另外，在这个月初曾经入选千人计划的华裔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守胜跳楼死亡。此前，张守胜的公司因为是否 为中国政府窃取知识产权和尖端技术遭到了美方的调查。到底中共的千人计划有什么样的内幕？它究竟是人才引进还是技术窃取？千人计划是否成了害人计划？而美国的打击行动能够产生什么效果？对于守规矩的华人科学家，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圣诞快乐，欢迎您。
你好，圣诞快乐，也向那个听众问好，圣诞快乐。尽管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节日我们都应该庆祝。尽管我也知道中国呢现在在禁过圣诞，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快乐。
是。第二位呢，我们来欢迎是中国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圣诞快乐，欢迎您。
好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圣诞快乐，王怡牧师师母圣诞快乐，主持人圣诞快乐。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刚刚我们提到了2008年的时候中共正式启动了这个千人计划，到底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千人计划呢？
那首先我想讲一下，在中美的这个整个关系中呢，当然有老力外流，这个老力外流大家叫就是 brain drain， 那么当然是从中国主要流向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过去的那个就是40年呢，中国的留学生呢，那么有几百万，大概有500万左右，而其中呢，绝大多数是一半了，是到美国，而到美国的一般留在美国的几率呢比较高，所以呢大概是有1/3，那个就是以上了，是留在美国。而留在美国的呢，往往是在美国呢能够找到工作的，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基本上是中国的劳力呢，那么是在向美国在流动，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大的一个态势。但是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它从90年代开始了就要吸引人才，当时呢，在李嘉诚的这个帮助下和推动下呢，进行了长江学者的这个人才的引进计划，当时主要还在着重于高校。而且呢，也主要是把在美国那个毕业的这些新毕业的这些博士了，这些高层次人才了，引进到中国的高校里边。但是到了2008年呢，那么这是由中央那个中共中央组织部来那个统管的一个就是什么千人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话，就有一个非常两个特征，一个呢就是说它是由中共中央一个就是组织部统管的，那么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有一个2025这些制造目标，为中国的大型的这个研究机构、国营企业。和支柱产业、战略这些产业了，那么寻求人才。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在于，它改变了过去长江学者交流计划的这些一定就是一次回去了就终身任职。它现在就说可以以两头了兼职，也就是说它着重于从美国的现任的还有那个就是既没有那个退休，而且是正好是担任就是顶梁柱的这些科学家或者学者中呢来那个就是进行招聘。甚至很多给他们的就说是那个只工作2-3个月，利用他们的暑假和寒假，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就非常不一样。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就像夏教授所说的，这个千人计划的主管部门是中共中央的中组部，那么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认为中共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10年来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了呢？
好的。刚才夏教授说的很全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制度它本身是一个扼杀创造力、扼杀人才的制度。中国人之所以大量的外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正是因为中共体制自身的因素，中国在许多的关键领域里缺乏自主产权，更缺乏这些创造性的高层次人才。那么如何赶超，对于中共来说单单依靠体制内的力量确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想中共应该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中共立国之初，从海外归来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中国的两弹一星，它的发展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海归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从根本上来说，中共这个体制它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甚至患有败血症， 所以必须不断的从外部输血或者从外部吸血，它才能维持这个体制。那么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中共非常得益于这种千人计划，应该说好多领域中共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千人计划的最核心的管理部门是中共的组织部，它的机构呢，就是这种负责引进人才的工作小组的千人计划领导和协调机构，就设在中组部，这非常符合中共的党管干部的原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点，就说这些引进的这些人才绝大多数都是华人或者华裔，这个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现象。比如香港，他会引进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教授，但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只有华人才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好的，
那么在这当中，就像小明先生刚刚也提到，值得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华人大批的回到中国的现象，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挺有意思，这是在2015年，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他在招聘海外人才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幅广告啊。那么广告里面呢，他提出的这个征才的条件就是有100万年薪，10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和平台，还有100万的安家费，同时还提供军职公寓房一套。我想请夏教授，这个您在这个美国的学术界里面，以这样的这种条件来与西方国家的这种待遇相比，算不算优渥？那么这些年来，这个很多人说千人计划，其实用一个字可以简略，那就是钱的问题。那么人跟着钱走，所以这是不是也是这十年来在这样大量的金钱的诱惑之下，千人计划能够不断的发展的原因？
首先呢，我想讲一下了。在美国呢，他的那个正教授的工资的话呢，基本上是在10万以上，10万美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开出一个价格大概是1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在15万美元左右。当然理工科的一些科学家呢，如果他们拿的很多基金的话呢，他们的工资呢可能会在15万左右，或者有的些明星的这些科学家会在20万以上。所以呢，他如果开个15万那个美元的这个收入的话，年收入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另外的话，他还有房屋补贴，比如说像你去的话还给你配套房子，而这个房子可能是花园洋房。另外还有那个就是搬家补贴，比如说又是100万，另外还有就是启动基金，比如说是1000万。
嗯，
那么这些当然都是比较有诱惑力，作为美国的学者来说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但是呢，我还要指出两点，就使得这个诱惑呢就变得更大。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在那儿工作一年。那比如说现在呢，就说据我拿到的一些邀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去在中国，比如说进行合作博士培养，那么只要工作3个月，也就是说暑假，因为我们的暑假基本上有3个月，寒假有1个月，所以就暑假如果工作2个月，寒假工作1个月的话呢，他可以给你工资呢达到60万到10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兼职，只要兼职3个月正好了，因为我们的教授的工资在美国呢我们是9月的工资，所以我们还有3个月的其实是没有工资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利用这3个月兼职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工资收入的倍增计划。
嗯，
所以这是有诱惑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想指出了刚才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人计划它的这个背景是在2008年的11月份。
嗯，
这里边呢正好是9月份呢，西方呢进入那个金融风暴。那么进入金融风暴了，一大批的就是企业了就开始裁员，包括西方的各大的银行开始裁员。你会注意一下，中国那个千人计划它捞的人才了，首先开始就主要是捞的是企业的一些科技的重点的国家发展的一些航空航天项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银行那个金融的这些高级管理人才。所以你可以看到，正好面对西方的金融风暴，那么大量的人呢在失业或者是前景不是非常好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又出大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大手笔，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诱惑呢就显得更大了。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就像刚刚夏教授所说的，可以双边兼职。我们看到在这个月的时候，美国的国立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他们就发表了一份报告，那么美国之音也特别针对这份报告采访了 NIH 的副院长。那么当时这位副院长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说他们发现有部分的外国研究人员 一手拿着美国 NIH 的资金，另一手却回到中国去为中国来做科研。那么这样的情况已经引发了他们的关注，所以我想请小明先生，您怎么样来评断或者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的，实际上刚才夏教授说的很全面，我想很多就是说的所谓兼职，他对美国来讲他是说的是兼职，但是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千人计划里的人才，他们在国内他们并不是以兼职的身份来的，很多人他占有的名额或者说他对国内的高层上报的时候他是按全职身份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拿的是并不是拿的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拿的完全就是全工资，拿的是全套的那些待遇。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当然了，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可以用美国的研究经费研究环境条件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把成果拿在大陆来换钱花，所以这种情况是完全存在的。这些所以所谓的这种诱惑实际上应该在这些方面，假若让他们彻底放弃美国的一切条件而来到中国扎根安家，我想绝大多数的人恐怕99%甚至100%的人都不可能做这种选择，所以这种选择实际上他们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这是脚踩两只船，或者说是东家吃西家睡，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但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像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说啊心在曹营身在汉的这种情况确实很危险，有的可能就是一种特洛伊木马，所以这些情况实际上是中共所希望的，他并不希望这些人真的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他们恰恰希望这些人在美国做研究，把成果拿到中国来。
嗯，
好的，
是，确实这也是 NIH 这位副院长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些研究人员在两边兼职，而是这些人员把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带回到中国去。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月以来甚至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连串的行动。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分析和解读。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样看待千人计划的问题。那么首先这位署名叫 Toby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千人计划本质上是中国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规则体系的蔑视，中国通过非法渠道骗拐抢偷西方国家的技术成果，这个行为严重破坏了技术产权所有者的合法利益，破坏了国际市场环境。美国阻遏千人计划是对有意与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普世价值敌对的中共的一记重锤。那么下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大陆40年的飞速发展和引进西方技术人才学习西方技术息息相关，现在大陆从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向全球扩张，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美国盯上中共的千人计划是为了防止中共对技术的窃取和对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中共对世界输出中国模式的反制。还有这位署名叫 Nexi Tia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共产党在中国对大陆14亿人民搞愚民计划，却到国外搞千人计划，习还在中国宣传四个自信，却害怕人民问候圣诞快乐，可见共匪有多邪恶。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说盯上人才，拉拢人才，技术窃取，这是最经济最快捷的盗窃西方高科技机密的方法，一切在爱国旗号下干尽文明人类不耻的勾当。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想我们来看一看，在上个星期美国的司法部宣布要起诉2名中国黑客，并且举行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他就表示，美国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严重而全面的威胁。那么他特别解释了中国是如何的在用非法的手段在强大自己，削弱美国。我们来听听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怎么说的。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我们指的不是所有中国人民，我们说的是那些由中国政府资助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他们不仅是中国政府雇佣的官员，也可能是黑客、商人、研究人员，或者为政府做事的企业。他们通常招聘或吸收美国企业内受信任的内部人士和员工。
那么我想就先请夏明教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在这个2008年当时刚好是这个金融危机风暴发生的时候，那么中国方面大举的利用资金来吸收这个美国企业内的人才。刚刚我们听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2018年的年底，也是千人计划实施10年以后，美国方面是不是已经有彻底的了解和醒悟了呢？
对，美国政府呢，应该说了，他这里面强调两个重要的这个就是词汇了，一个是 insider， 就是内部人，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是在强大中国要去伤害美国，那么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看看就是以前呢中美关系了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70年代，比如说像杨振宁、李政道了、陈景生呢，还有像我们那个天普大学的教授牛满江了。就给中国了，就是进行了很多的技术引进或者科学的资助帮助，然后培养学生，包括像那个张守正呢，他也是杨振宁呢在复旦呢和李政道他们在复旦带走的首批的卡斯比亚的学生，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这个是愿意给中国很多的科学的那个帮助和那个学术的这个指导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1984年呢，里根总统呢访问我们复旦大学的时候，那么他呢这个就是基本上开启了美国的那个大量的接受中国高层人才的这么一个就是新阶段，因为他当时给美国的20来所名牌大学全部就是校长召集在一起在白宫开会，然后就说要加速那么接受中国的人才，而且要免除这些什么GRE 呢和托福这些考试。所以从84年以后，从也就是85年，大批的中国的高层次留学生呢进入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了，美国并不阻止就是退休教授，比如像杨振宁这样的老科学家，那么他们呢就是说退休以后呢，那么到中国呢去继续去贡献余热，那么这点呢也都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就在于现在就说这些年富力强的，正好在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科研机构，那么在内部任职的，那么内部任职了，他们呢其实接触很多的就核心的机密或者知识产权，或者它的内部的各种编码或者公式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学术的一个规范或者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疆界的话呢，那你就很容易把这些内部的信息呢在两者就是之间呢搬来搬去，那么这样获得就是很多的暴利。那么其中中国政府呢组织那个或者在支持中国科学家呢获得暴利的手段也很多，刚才我们也提到。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给他有创业基金，比如说呢中国的科学家就往往呢可以在中国的什么科学园呢、什么出口区啦、什么科学园区这边去搞一个他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科学的这个风险企业，那么中国的话呢就会给他有大量的资金呢进行那个帮助。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我在2011年呢就写过一篇文章，就写的叫快乐的机器人，就讲到中国的许多的科学家呢失去了灵魂，那么他们呢变成了中国的整个这个专制大国崛起的拉拉队队员，然后他们呢跑到中国去，包括拿着各种资金呢建立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在美国毕竟是一个雇员，在美国呢他们拿的年薪呢尽管一下就可以达到20%的收入以上，如果那个就是一家人往我们这边的话，夫妻两个工作的话呢，往往是在美国的10%或者5%的这个收入以上。但是很多的这些华人呢还觉得呢在美国还低人一等，为什么呢？他还觉得我们在美国呢是在给别人打工，但是他跑到中国去，如果有他的风险企业了，就像张守成一样的，那么他就可以做老板了。那么所以这种心理上的地位，或者从打工者的地位到老板的地位了，我就对很多科学家是有很强的吸引力。
嗯，小明先生，刚刚夏教授提到的当然也有几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就是美国其实不反对这些研究人员那么在退休之后或者是在其他的时间那么回到他们来的国家，那么继续去研究相关的这个科研方面，但是呢反对的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在这番讲话当中他也特别提到， 美国其实是欢迎公平的竞争，但是反对的是以非法的手段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竞争啊。那么您又是怎么样看待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政府方面，在过去几个月，甚至也有人说过去几年来，针对中共千人计划所进行的一些了解和醒悟呢？
应该说，以往的美国政府可能对千人计划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警惕。那么实际上，过去美国政府实际上是采取的接触政策，他们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共当作敌人来看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证明，美国之前的接触政策让中共强大起来了，却让中国人民弱起来了。中国人民没有从这种强大中得到好处，反而受到这个获得祸害，所以这是一个对美国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共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制造2050这种规划，确实惊醒了美国的政界、学界和企业。就像联邦调查局长说的，美国确实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而中国构成挑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中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非法手段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是英国取代了美国的领先地位，或者日本取代了美国领先地位，这对人类、对世界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或许对美国有影响。但是如果真的让中共取代了美国的领先地位，那对人类是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美国联邦首脑的这些话真是一针见血的。所以中美之间这种竞争，它不是经济的竞争，不是科技的竞争，是不同价值观的对抗，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对抗。如果美国人失败了，那么美国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无法保持。所以如果还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保守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就必须得有所作为。好的，
夏教授，确实像刚刚小明先生所提到，也是很多人在探讨千人计划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和伤害的时候，很多人说它不仅仅是对经济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其实是带来更大的伤害。针对这一点，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对，你可以看到了，在美国的那个留学生呢，我们也看到基本上80%以上都是理工科的。所以中国的那个千人计划了，首先呢，那么它是着重于理工科，就是科学了，科技还有医学了，后来呢，逐渐那个涉及到这些金融了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从过去的这个硬实力，这个追赶上了，后来逐渐进入到所谓的软实力，那么后来呢，又逐渐进入到所谓的锐实力。那么他在强调这个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到锐实力转变的过程中呢，他也开始加强了吸收像传媒了，包括像我们这样政治科学这个国际关系了，这方面的人才的这个吸引。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其实他的千人计划了，首先第一，他不仅仅是千人了，现在就是中央一级的话，刚才也提到数据6000人，那么他全国了还有各个地方层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上万人计划，这都有了。另外的话呢，他也涉及到了软实力和锐实力的层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呢，那么许多人呢也都是有兼职在中国。那么他当然这里边呢，对美国一方面呢，对他的科技，对他的产权呢，那么形成某种影响，提升中国的科技能力，尤其是中国的军事能力。因为中国现在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美国，而且我的很多的朋友、我的同学、我们复旦的校友，那么就把这些话呢就传递给美国人，说我们最终要挑战美国，给你打一仗也不惜一战，而且2025或者2020我们的军力就可以超过你等等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的整个指导思想了，那我觉得是非常就是那个中国梦幻式的这种浪漫色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因为他们进入到千人计划，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变成了就是快乐的机器人，他们为这个专制政权的呐喊，为这个专制政权的那个呼喊。其实呢，在做的研究呢，就跟着中共的大外宣呢在做选题，什么大国崛起了，什么就是北京那个共识啦，什么中国模式啦，还有什么中国梦啦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呢，在那个就是一方面主导了选题的那个方向是跟着中宣部，跟着大外宣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这些人因为跟中共有非常那个紧密的合作，所以呢他们呢会对那些有批评中共的学者呢进行一个孤立和就是那个拉开距离。 所以往往就是说，如果你对中共有批评色彩的话，往往他们这些人就不会邀请你了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者就说中共呢就有意识的就是把你的名字了在百度上了全部就进行消解，而且在有许多的学术刊物了，因为有你的名字了，你也进不到中国的这个就是电子的这个图书馆的系统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当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对美国的学术自由，对美国的根本的就是一个价值观呢和生活方式呢，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是，所以它的影响其实是层层面面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的网友们、聊天室里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叫秋桑的这位网友，他说：“亲人计划就像借腹生子，西方国家或西方公司或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这样被拐走了。”而下面这位署名赵乌强的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有十多亿生活在底层的普罗大众，他们的收入主要是应付市场化的教育、医疗、生存，这是华为产品的主流消费者，即便被跟踪监视也无可奈何。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华为背靠着国家强大的支持，所向披靡，不可阻挡，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将是未来的趋势。当然，自由民主发达国家已经识破中共间谍行为并觉醒，采取一系列对策措施摆上桌面，亲人计划也将如此，中共下一步如何，拭目以待。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千人计划的顶层设计无非是中共的中体西用的一个面向，储备科技干部为中共政治所用，千人计划目的是为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千人计划不是引进人才，而是要人用偷窃来的技术换待遇。其他国家也有人才引进计划，但是人家是提供良好的发展就业环境，可不会给知识产权盗窃开绿灯，更不会指示别人去偷窃技术。而下面这一位，我们来看看署名叫犀利的这位网友，他说基督文明的普世价值与自由经济私有制相辅相成，中国文明是原始的农耕文明进化而来，核心价值就是家国文化，既没有私有制自由经济的概念，也就不能形成与自由经济私有制相配套的核心价值，所以中国现在很乱，有一定的自由经济和有限的私有制，但没有与之匹配的核心价值，还是家国价值观，所以不乱才怪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几位的网友，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下面这一位是来自 Edwin Chen， 他说中共的千人计划是明目张胆的知识产权的盗窃计划，中共现在不满足于中国的垄断利润，而希望获取美国的垄断利润，中共通过非法获取的知识产权来合法垄断美国市场，来收美国人的垄断利润。而下面这位署名 Julian 张的网友，他说我同意小明先生的观点，为什么美国没有千人计划，但是全世界的人才都想去美国，优越的体制和研发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那么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接下来我想提到的是在这个十二月份，我们好像很多看到有关千人计划的这个相关反应。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 NIH 的报告，我们也提到了张守胜教授的自杀，引发了各界对千人计划的议论。那么在最近，同样也在十二月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呢，他就提出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他们特别提出了警告说，中国是最处心积虑、最肯花钱来影响美国政治社会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刚刚其实也都讨论到，但是这份报告特别点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他建议入选到中共千人计划的这些人必须要来向美国司法部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来进行登记。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的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对，首先我就想说一下了，其实我们不要有外国代理人那个登记法了，其实我们就是整个教授的基本的工作的准则了，都要求我们在外面有任何收入和兼职了，我们必须要报的。
嗯。
所以呢，我们的任何的，比如说有兼职，我们必须要通过学校的这个任命委员会的通过，然后由那个院长和校长了要备案，要同意你，那么你才能到外面去兼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要进行兼职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们要兼职，基本上每个学期的话，让我们在外面兼职了，一般不超过那个一天的时间。 所以呢，我觉得就说其实不管有没有外国人那个登理那个登记那个这么条例的话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遵循教授的这个伦理和职业的这个道德的话了，那么其实要这些兼职都已经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另外呢，我还想那个指出一下，刚才你提到胡佛研究所的报告，那么我觉得就是美国呢现在有两种倾向。那么一种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在2011年就指出了，有许多的科学家或者学者了失去了灵魂呢，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呢，那么这现象，但是呢，当时呢，你可以看到了，基本上很多人呢是反对我，所以我后来给有些学者展开了一个争论，我又发了一篇文章叫《愤怒的机器人》。
嗯哼。
你可以看到了，就说美国呢，当然就说一方面呢，他好像在利用中国的各种的一些利好。其实美国的一些精英的话呢，他也会投入到中国的这个温暖怀抱了，捞取他的个人私利。这些人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呢，人性呢基本上呢他的普遍的恶了，并不是说美国人呢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但是美国呢，他有一个比较公开的透明的制度呢，他对人呢有些监管呢，所以我觉得要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这边，尤其是这个报告胡佛报告里边呢，你可以看到。特朗普这个或者川普总统他的班底了，里边像白邦瑞，那么他有一个内部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节，细节的一个对话，他跟那个 Vannoro， 那么他们两个了，Navarro， 他们两个了，就说怎么样要激怒中国。纳瓦罗呢就提出中国了这边，包括像特朗普就是中国了是在强奸美国，或者是在那个割死美国，千刀万剐美国。而这个白邦瑞呢就说中国呢是偷窃，那么就用这个经济侵略等等，那么他们呢就想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呢来刺激大家，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必须的那个就是明白。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这些科学家呢，那么他们有的回去，或者有的就说再也不会回到美国来，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反映了另外一个因素，就在于像李文和事件以后呢，中国很多的科学家在国家实验室或者在国防部和能源部的一些国家的实验室里边呢，那么就职呢确实就增加了困难。所以美国的隐形的种族歧视呢并不是说不存在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的中国的科学家那么当然就放弃了美国，或者回到了香港，或者直接就回到了大陆。那么但是呢，这里边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有美国有些方面的那个不好，那么使得有的科学家呢产生了对美国的失望，那么而且对原来的家乡呢又生发了这种浪漫的情节，然后回去。但是往往他们这些人呢回去以后呢，由于那个生活环境的关系，由于环境污染的关系，由于刚才像小明先生讲到的中国的这个嫉贤妒能的体制了，不是10年20年能够变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子女教育的关系等等，所以这些科学家呢往往呢又会流回到美国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样一进一出，不断的在这个旋转门转来转去了，那么我相信呢，会引起美国人的很多的怀疑，因为你不断的在关键的机构了那个获得和那个接触各种信息。另外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华人呢，应该了解，其实我们在美国，如果你一旦拿到了这些科学家或者教授的职位以后呢，你在美国的生活呢，其实已经高于普通的美国人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还我觉得贪欲呢还是太强，还没有满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这种crazy 是这种 rich Asians 这种电影，那么给的这种那个固定的形象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很多亚洲人呢，不仅想发大财，而且也是疯狂的想发大财，这一点我对我们很不利。
是，我在这里啊，在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引述一下，这是旅美中国作家也是评论员吴作来先生，他在推特上面呢提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文科生们窃取美国宪政民主文化给中国，结果被中共判罪，而理科生窃取美国科技秘密给中共，美国判罪。所以吴作来先生说啊，啥好东西都别运回去，这样才安全。我想请小明先生继续就刚刚夏教授所说的这个千人计划，对于这些所有的华人科学家也好，或者文科方面的这些理论家也好，它到底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或者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在张守胜教授自杀身亡之后，很多人说千人计划其实是一个害人计划，当深陷其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陷阱，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您怎么样来评估这个千人计划对这些华人科学家或者是中国政府想要吸收的这些人才所带来的一些威胁和影响呢？
好的，我先说一下吴作来的那一句话，确实很风趣。应该说，对于已经摆脱了中共的普通人来说，最好就是远离中共，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就是说宪政民主它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这是普世价值。中共判罪那是强盗逻辑，而美国人判罪是惩罚强盗，这两点应该说有本质的不同。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关于千人计划这个问题，确实会给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具有大陆教育背景的科学家，他们一些人可能对中共缺乏认识，或者他们不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他们自身可能想是为中国做贡献，他实际上却做了中共的帮凶，所以这些问题上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而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一些重要部门对大陆背景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我想这里边或许有种族歧视的因素，但是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华裔科学家对美国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的时候，那这个问题我想更应该中国人或者是一些华裔科学家应该检讨。所以就这点来说，我们必须谴责那些东家吃西家睡的投机分子。但是我也想，毕竟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从根本制度上来讲，华人科学家还是应该有保障的。所以我倒并不是觉得会出现这种像那种麦卡锡时代那种问题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是不存在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啊。下面这一位是署名 Kevin 吴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共产党要人的时候可不傻，他是要东西，和人没关系。你有东西卖给他，共匪有不指望你到国内研究出东西，他是要你带多少，带过来多少东西。还有这位署名叫 Upper Su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这种无底线的、无规则的、无敬畏的下去，如果像朝鲜那样还可以维持，但是要融入世界是不应该的，建议中共最好是闭关锁国，断绝与外界交流。还有下面这位署名疯狂宇宙的这位网友，他说你们以为美国以前不了解中共吗？只是美国的每一步考虑都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而完全没有考虑中国人民。中国初期只是美国感觉中共还不能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又能在中共国获得巨大利益，现在感觉中共国足够威胁到美国利益了。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觉醒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匪的千人计划和美籍科学家张守胜的死亡告诫所有身在海外正在科学前沿机构做科技研发的华人一个警示，不论你获得多少荣誉，做过多少科学研究，一定要远离政治，尤其身在自由民主世界又暗地为独裁政府效力的行为，最终不仅坑害自己，也让家人深受其害。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想要来看看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对千人计划的一个反应做法。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1月底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他呼吁美国也要和中国一样要有四个自信，那么任何抱着零和博弈心态企图去阻挠妨碍人民间正常交往合作的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我想夏教授能不能请您一分半左右时间，您怎么样看中国官方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吴泽来也讲到了，我觉得中国的官方当然了说应该允许大家这种那个学术交流，问题不在于就是学术交流，问题在于你用这个学术交流是要针对美国进行破坏。因为美国这边的学术交流如果跟西方欧盟国家跟日本呢他们的合作开放试验室是非常平常的，但是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的差异了。就像因为吴泽来那个是我的推友了，我们在那个推特上讨论呢，就是因为我那个从小那个学到就是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今天呢结果发现呢学会数理化的人呢在美国呢陷入了更大的困境，而我们学文科的了以前呢就说你们这些总归会倒霉的，而我们呢在美国呢骂了总统呢那么其实呢也没有倒霉，那么所以呢就是这几个根本的价值观的区别，在中国以言治罪，所以呢文科呢容易那个触犯所谓的刑法，因为颠翻罪。但是在美国呢他没有以言治罪，但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市场经济的逻辑呢是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所以它的许多的那个科研成果了，包括它的基本的配方公式或者编码，我们就想想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它就是一个配方，一个简单的一页纸的配方，让可口可乐赚了一个世纪多的钱，而且在全世界可口可乐现在赚的钱呢比它在美国赚的钱还要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把可口可乐的配方偷盗，把它给转让给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就是可口可乐的灭顶之灾。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国的科学家呢，应该记住一个，我们进入到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么就不用担心说的话会受到中共的惩戒，同时呢，又必须得提防呢，我们呢不要违反美国的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则，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私有财产。而美国的公司和美国大的那个企业呢，今天他们的无形资产占到他们的资本呢，基本上在40%左右。因此呢，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来说就尤为重要。
嗯哼，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耿爽的话当然很荒唐，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并不是人民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合作。在很多情况下，中共政府实际上是指使或者鼓励盗窃其他国家的技术的行为。这是最实质性的问题。美国并不妨碍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什么针对中国呢？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在回避最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盗窃，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我想时间最后还有大约一分半左右，我想请夏教授来谈一谈最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今年的10月份开始就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那么因为中共的千人计划受到了美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锁定，那么开始抓人了。那么他们很多人提到说中共开始对千人计划开始有所顾忌，甚至可能考虑让它走入地下化。我想请夏教授谈一谈，如果千人计划真的如媒体报道的走入了地下化，对于美国来讲，它未来要如何的来管理，如何的来监察，如何的来因应呢？
对，我觉得走入地下化的话呢，反而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觉得因为中美的目前的冲突，千人计划的冲突，包括我们所有这些华人学者和科学家了，被像夹心饼干一样的夹在其中了，两头了，就是都受到那个伤害和挤压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美了在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在整个国际关系上的这么一个大的结构冲突。而这个大的结构冲突呢，我们也必须得明确一点，就是说到底美国跟中国在历史的这个发展上谁是站在进步的一方，更正确的一方。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包括我们这些科学家，他也都为中国服务，他也是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所以他用脚呢进行了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相信呢，如果中国不放弃他这种反对历史进步的，那么反对自由民主的这种政策的话了，那么我想不管他转入地下还是把他给放到天上了，我觉得反而呢都会受到全世界不仅是美国的警惕，而且会受到全世界的警惕和那个反击。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在于中共本身必须得让自己的制度要民主自由，整个社会和科研呢要更透明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真正接受了普世价值，而且对世界没有颠覆和挑战的这种那个恶意的话了，那我相信我们这些科学家和学者了，我们的日子都会好过得多。
嗯，小明先生，45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如果千人计划走入地下化，那么西方国家该如何进行防范与审查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地下化的话，那就等于实际上是在做间谍工作了，那就是完全是另一个性质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会更简单一点。那么顺便我想说一句其他的问题，就是说中共这种用科学盗窃别国家科学技术来强化它的制度的话，会对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未来的发展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年中共的两弹一星的发展的时候，它的标志性的人物实际上都是来自西方的留学的科学家，而中共他们成功之后却抹杀了这些科学家们的作用，而强调他们制度作用。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科学家他们在无形中维持了中共的这个邪恶制度，所以这对中国来讲尤其可以造成极大的伤害。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要和您探讨，在抓了加拿大人之后还会抓中美国人吗？那么中国的人质外交到底能够走多远？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有个愉快平安的圣诞佳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